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我是静慧姐姐。
我是童慧。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增广贤文》。上一期通过苏东坡的故事，我们体会到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是源于我们的涵养不够，致使在遇到问题时无法冷静应对。因此古圣先贤常劝勉学者要修炼忍辱功，忍耐是我们学业事业成功的基础。
是的，机会姐姐，修忍辱功的目的是为了断除嗔恚、嫉妒的习气，培养我们的恒心和毅力，而不是一味的强忍。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应该学会看破放下。看破就是能用心体会他人的感受，放下就是能理解和原谅他人，进而影响和感化他人。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子家心里急，他人为之忙。贫无达士将金赠，病有高人说药方。处来莫与静，事过心清凉。秋至满山皆秀色，春来无处补花香。
童慧读得很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一段。君子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清清之水为土所防，汲汲之事为酒所伤。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猴王。能施孟母三千教，定补燕山五桂芳。
这几句经文的意思是说，君子才德出众，不可仅凭外貌来判断，就像浩瀚无际的大海，不能用升斗这样的小器具来测量。清清的溪水用土石就可以挡住，杰出的士人常为酒所伤。荒野偏僻之处往往有美才盛德的君子贤人，茅屋草庐中也可能居住着未来的王公贵族。如果我们能够像孟母三迁那样重视子女的教育，那么就有可能获得像窦燕山、五子登科那样的成就。
童慧解释得很好，第一句经文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以貌取人，真正有智慧德能的仁人君子是量宏无际的，不能用微小的心量去测度。第二句经文采用比兴的手法，重点是在后面的汲汲之事为酒所伤。世间有多少人都是因为贪酒而伤害了身体，又有多少古今名人都是因为喝酒而败事。第三句经文特别鼓励有志之士，即使身处贫贱也要守正修德，时刻谨记孟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教训。要知道这些磨难是我们成功路上最宝贵的财富和助力。第四句经文通过孟母三迁和燕山积德的故事教导人们优生优育的方法。
静慧姐姐，像我们之前学过的谁人不爱子孙贤，谁人不爱千钟粟，莫把真心空计较， 五行不是这题目，这不就是在说优秀的子孙后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吗？
童慧，这段经文的用意是告诫人们不要过于执着，凡事都有前因后果，不能强求，但我们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如理去做，那么家道兴隆，子孙昌盛也是可以实现的。燕山窦与君广行阴志而五子登科的故事记载在《宋史·窦仪传》中。五代年间的窦与君是冀州渔阳人，他年轻的时候为富不仁，常常以世牙人名其暗骗。直到他30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梦到他去世的祖父对他说，
因为你德行不好，为人太刻薄，你的恶名已经彰诸天庭，所以上天要惩罚你。你不但没有子女，而且还会短命，要是你还不知道悔过，那么很快就要遭受恶报。假如你能够反省修德，或许还能回转天心。
窦与君醒来后，回忆起自己以前所做之事，感到非常恐惧，于是便深刻地忏悔，反己修德，开办义学，扶贫济困。凡是贫苦人家的孩子，他便将其送往义学学习，并承担全部的生活费用。有家遇不幸而买不起棺材的，他便施棺椁为办丧事。有娶不起亲、嫁不起女儿的，他便帮人出聘礼、嫁妆。正是他的一念悔过之心，努力反省修德，后来才改变了命运。不仅连生五子，还全部登第，大有作为，时称窦氏五龙。孟母三迁的故事讲的是孟子8岁丧父，所以持家教子之务都落到了孟母长氏的身上。一开始他们住在墓地旁边，孟子经常与周围的小朋友一起学鼓手奏哀乐，学送葬的人哭丧。孟母看到后很是担忧，认为这里不适合孟子的成长，于是便搬家到了市集附近。孟子又和邻居的小朋友去街上学着商贩叫卖和玩起了屠宰猪羊的游戏。孟母觉得这里的环境还是不合适，有损孩子的慈悲心，于是他们又搬到了一座学宫附近。每月朔望，官员们都会到文庙中行礼跪拜，相互之间也是礼貌相待。孟子看到后又学着文人们玩起了祭祀行礼的游戏。孟母见此情景便放下心来，就在这里安家定居。孟母高度的教育敏感度可谓是贯穿了孟子的一生，因此才奠定了孟子的道德根基，成就了后世的亚圣。窦与君广积阴德，为子孙的昌盛打下了先天基础。孟母则谨慎选择生活环境，为孩子的成功具足了后天良善的因缘。
静慧姐姐，我明白了，一个家庭能否培养出优秀的子孙后代，不仅需要家长有智慧去选择孩子的成长环境，懂得把握机会教育点，更重要的是能让孩子积德修福。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君子 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清清之水，为土所防，汲汲之室，为酒所伤。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猴王。能施孟母三迁教，定卜燕山五桂芳。
君子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清清之水，为土所防，汲汲之室，为酒所伤。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猴王。能施孟母三迁教，定卜燕山五桂芳。
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童心说乐园，后面的故事更精彩，记得来听哦。